我先读一遍，然后请各位同声读一遍。诗篇第二十二篇是在旧约圣经的672面。这里说大卫的诗交与令长，调用招入。第一节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言语呢？”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助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现在同声请读第一节到第三节，请。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好，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今天要跟各位思想赞美与宝座，那是从第三节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所看见的。你说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就看见这个赞美跟宝座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在没有思想这第二十三节之前，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诗篇第二十二篇整篇这个背景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写的，是谁写的？这里说是大卫的诗，是大卫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这写的呢？是在他遭遇到患难困苦，极其难过，甚至于祷告好像神不垂听，好像上帝把他丢弃了一样的那样种情况之下写了这一首的诗歌。然而很妙的，当他有这样的经历在那里描述他自己情况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是他就成为一个影儿，成为一个预表，预表那一位弥赛亚要来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着世人的罪受苦受死的那一幅生动的活泼的感人的图画就描写出来。因此当我们读这篇诗篇的时候，你就看见里面有好多节的圣经是一字一句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光景里面。比如说第一节，那你就很清楚地看见说，那就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在那十字架上的祷告。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整个一共那个过程当中讲了七句话，这是其中的一句。他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说的。然后你看第七节第八节来说， 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这是十字架下的一些人，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嘲笑耶稣，讽刺耶稣说，哈，你看他把自己交托给神，让我们现在看神来不来救他，从十字架上下来吧。然后你看见第十八节呢，他说他们封我的外衣，又为我的里衣拈阄。这不是正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时候的光景吗？他们把他的衣服脱了，然后那些罗马的兵丁在赌博，看谁得到耶稣基督的衣服。有人得到外衣了，有人里衣，要谁得着啊？他们掷骰子要看是谁得着那个里衣。正是描写那样的光景，所以我们就看见说，诗篇第二十二篇正是讲到预言耶稣基督受苦受害在十字架上的那幅光景。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小标题怎么说，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什么调子？用朝露。朝露什么意思？是一个调的名字，但是里面的含义就是说，好像一条那个温柔的美丽的早晨出现在旷野里，在野地里的那一条的 鹿。当他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猎户就发现了，就追赶他，就杀害他。正是描写主耶稣啊，主耶稣的一生就是这样的光景。当他刚来到世间，生在伯利恒的时候，谁要追杀他？希律王就要杀害他。然后那么样的一个 baby 小孩就逃难到埃及去，对不对？后来他回来了，他开始传道的时候，撒旦魔鬼试探他，而且文士法利赛人窥探他，逼迫他，讥笑他，有人说他靠着鬼王赶鬼。后来我们看见他像囚犯一样的被捉拿在这个希律王的面前，在这个罗马的巡抚面前被审问，被定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真是像猎户追逐杀害那个出现的瘟神美丽的那个朝露一样。然而感谢主，那一个朝露，虽然他们被他杀害了，把他放在坟墓里面，把墓门也封闭起来了，但是埋葬之后的第三天清晨的时候，那一条朝露冲破了黑暗，冲破了那个封闭的墓门，冲破了死亡的权势，他复活了。早晨起来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向那些垂头丧气的门徒们显现，他们喜乐了，他们改变了。所以这个调用朝露非常有意思。然后我们来思想什么？思想这个赞美跟宝座的关系。那我们先说赞美，赞美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在圣经里面读的好多地方赞美，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好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赞美这两个字是根据希伯来文来的，希伯来文是什么？哈雷。哈雷是什么意思呢？它有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啊，就是 to shine， 就是这个光耀照耀。第二个是什么？赞美 to praise。 第三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夸耀 to boast。 那整个的意思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一些心被恩感领受神的救恩的人，那些赞美者向那一位被赞美的神发出他们的赞美的声音，夸耀的声音，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好像明光照耀，以至于把荣耀归给神，以至于感染了周遭的人和那些听见的人，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明白了那个赞美的意思，要赞美到一个地步，我们这些赞美神的人，使那一位被赞美者因听见我们赞美的声音，赞美的词句像明光一样的照耀出来，使他得了荣耀，使那些来参加赞美或者听见我们赞美的人受感染受感动，是那样的意思。好，那这样跟宝座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这里说，但耶和华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这句话是在什么样的情况说出来呢？是前面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不听我的声音而不远离我？你不救我？想到自己的光景的时候，哎呀，主耶稣想到自己的光景，他那时候，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们说，我的父啊，我的父啊，你为什么离弃你所爱的独生的爱子？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那时候他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不是站在父子的立场，乃是站在一位圣洁神的面前，他整个负担着世界上人的罪，是圣洁的神跟罪人的光景，所以他觉得神离弃他，神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亲近他，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他痛苦，他难过，他的门徒们离弃他跑掉了，他孤单的一人还可以承受，什么时候他觉得他所爱的天父离开他，他简直受不了，他发出大声的呼喊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你为什么远离我？你为什么不听我呼喊的声音？为什么不救我？而在这个时候，但是他转念一想说，但耶和华上帝啊，你是圣洁的，怪不得你不能靠近我啊。天父，我现在担负着世人所有的罪，他们的心思，他们的意念，他们的行为，世人的罪都担在我的身上，怪不得我晓得。然而圣洁的神啊，我还要赞美你，虽然如此，你不会错的，你断不会不仁，你断不会不义不公义，你所行的都有慈爱，你所做的无不诚实。我想到你这位神，做宝座的神，我还能赞美你。我的周遭的一切都改变了吗？我的朋友离开了吗？我的门徒离开了吗？这些人讥笑我吗？但是感谢主，我想到在宝座上的神，你自己不会离开我。但你是圣洁的神，你用以色列赞美为宝座，以色列分别出来的人，信靠你的人，属于你的人，你赞我们赞美的时候，你的宝座就设立，就坚定，不会动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上过主日学的小朋友，他听见那个飞机轰轰的声音，然后敌人的大炮打过来呀、啊，他就祷告，他说：“上帝啊，这个飞机这么厉害啊，大炮的声音这么凶猛，您坐在宝座上要小心一点哦。”哎，真的，我们有时候四周的光景就是那样啊。但是感谢神，神的宝座不动摇的，神的宝座不像人间的宝座。人坐在世界上，你是君王，你是元首，你是皇帝，三年两年下去了，再不下去人把你推翻了，再不下去人杀掉了啊，就坐得很稳当，来说过了一些年死掉了，一切都改变了。我们看那个末代的皇帝，他以前都坐了宝座，现在封闭起来了，有蟋蟀啊那些什么在那里爬啊，进去就是给人参观一下，买个门票去看一看宝座在哪里。但是感谢主，我们的神他的宝座不动摇，好像以赛亚书第六章那里所记载的，让他看见以色列的国王那么好的做那么久国位的一位国王乌西亚崩驾了，他心里难过，让他进到圣殿里面去，看见神的宝座在那里一点没有动摇，天使天君在那里唱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的心里得了坚固。哦，弟兄姐妹，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人，这个世界，当你看见都在动摇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啊？你要定睛在那位永不动摇的宝座上面的神。你说上帝啊，但你是圣洁的，就说我自己的光景来看，就说世界的情况来看，就说我的遭遇和环境来看，是要摇动呢，不成呢，不成呢。但是但你是圣洁的，你是以我的赞美为宝座的上帝啊，信实的主，你永远不动摇。我如此赞美的时候，我的信心也坚定，也不动摇。第二，不但赞美是表达了我们的信心呢，赞美也表达我们的顺服之心。宝座在哪里设立，表示什么？权柄啊，谁在那里有宝座，谁在那里发命令，其他的人顺服，顺服。感谢主，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发命令的那一位，我们所遭遇的一切都可以向他仰望的那一位，他不是一位暴君，他乃是满有慈爱，满有怜悯，满有智慧，全能的神，我们可以完完全全地向他顺服，好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那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里记载的，当他遭遇别人的讥笑、误会、工作没有果效的时候，他还能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当他在科西玛丽园祷告的时候，汗如雪点一样的滴下来，全世界的人罪都放在他的肩头上面，死亡的阴影笼罩他，十字架在那里晃动， 要把他活活的钉在十字架上。他说，父啊，如果可行就把这杯撤掉，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父啊，我顺服你，照你的意思。宝座是什么？顺服。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好像连上帝都离弃了他，不但那些朋友离弃他，不但那些跟随他三年之久的那个门徒们丢弃他，不但那许多人在那里嘲笑他，连天上的父神都像离开了他一样，他还是说，父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哇，你要我上十字架，我就上十字架。所以当我们这样赞美升上去的时候，上帝的恩典临到，使我们可以在任何的环境中向他感谢赞美而顺服。第三，当我们赞美跟宝座有什么关系？有神的同在，神的施恩。你还记得上帝吩咐这个摩西要造会幕的时候，他其中要造个什么圣所？至圣所。在至圣所里面造一个什么？约柜。约柜多长多高？两肘半那么长，高一肘半，宽一肘半，用那个皂荚木做了，做好了以后包上金子，然后又吩咐他说，你要为这约柜做盖，这个盖是用什么做的？金金，全金做的，那个盖放在上面，那个盖又称为什么？在盖的上面又做两个什么？基路伯，两位天使，一头一个。那一个盖还有一个名字，约柜的那个盖还有一个名字叫什么？三个字，还记得不记得？对，施恩座。所以摩西在世的时候，神就常常在那两个天使之间，在施恩座那里向摩西讲话，做什么？施恩，施恩典，说话。当我们的赞美这样升到宝座那里去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向我们做什么？神向我们施恩，神向我们说话。做那个帐幕的意思是什么？是神要与人同在，他要住在人间。当我们的赞美升上去的时候，神的同在就来你。当我们的赞美升到宝座那里的时候，神的话语就出来，神的荣耀就显现。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当神的同在的时候，当神的荣耀显现，当 上帝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整个情况通通改变。所以以色列人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遇见难处，遇见仇敌，遇见困苦，遇见艰难，上帝一显现，上帝的话语一来，一同在，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盼望神恩待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聚会的时候，有神的宝座设立。你盼望有神的宝座设立吗？那么我们就应该有那样的敬拜和赞美，有那一种那个赞美者印着那一位奇妙伟大的神，他的救恩，他的作为，我们全心全意的把我们的颂赞，把我们的夸耀，借着诗歌，借着我们的声音，向宝座赞美去，升上去，表明我们对他全然的信，全然的顺服，全然的爱。那么神就向我们施恩，他的宝座就设立了，他的话语就出来，他的荣耀就显现，他的同在就显明。这样一来，整个的聚会都改变了，每一个人都改变了。你的信心摇动吗？哇，全然坚固。你心中空虚的人全然得着充实，那些忧伤的人因着神的显现喜乐得不得了，被罪恶捆绑的人因着神的显现全然释放，心中失望的人因着神的同在满了希望。正如那位招路的主一样，当那些门徒们在那里伤心难过，关着门惧怕的时候，那一位主向他们显现，不要怕，是我。他们简直喜得不敢信啊！ 他们从那时候就大胆地站出来，能够传来一位复活的基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家庭中，在我们整个的教会当中，有什么样的难处，有什么黑暗，有什么捆绑，有什么失望，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样敬拜赞美他的时候，你看见一切的光景都改变，我们自己的光景改变，教会的光景改变，我们的家庭光景改变，我们的生活的光情况这些全然改变。因为那一位神真是能够全然改变我们的一位神。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满心感谢你，你爱你的众儿女们。哦，主啊，你把我们召聚在一起啊，你知道你教会的需要，你知道你众儿女们的光景，你要改变我们，你要我们那个我们的眼睛要定睛在坐宝座上的神，那一位荣美的主，曾经被杀的那位羔羊，那么样的可爱的，那么样的信实的，那样的看顾我们每一个人的主啊，你恩待，当我们在这里学习敬拜你赞美你，早晨来朝见你面的时候，你真是如朝露一样的向我们显现，那样满了生气，满了活泼，满了温柔，满了美丽，让我们一见到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的心整个被你得着，我们的光景整个改变，我们的心整个融化，我们就能够活在主耶稣那样的荣耀，那样的活泼，那样的生命，那样的得胜，那样的喜乐里面。我们谢谢主，当我们这样纪念你的时候，愿主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也向我们显现，奉耶稣基督的圣名。